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一些留长发和短发，有那胡须有那没得胡须的人。有两边的旁观者指的那个人说，短发呢是女人，长发呢是男人。我看了这幅画，不禁呢从心里笑出来的。可不是嘛，如今到街上走一走，经常会出现将女孩当成男孩，将小伙子当成小姑娘的误会。想想一下，自己的父母面对推光头的儿女会有哪反应呢？一句话，咋看咋不顺眼。这年头，老子看不惯儿子，儿子看不惯老子的事情多得很了，因此就有了代沟这个名词。之所以在两代的交往中存有这么一条沟，也就是说矛盾的冲突，原因是多方面呢，比如社会的发展、年龄的差异、阅历的多寡等等。不过心理上的差异是导致障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在生活方式上，父母由于长期生活经验的累积或成功失败的教训等等，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不同的环境。而气血发干的子女则自信追求新的东西，不是可适应环境，而是想改变环境，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求。父母因为是过来人，让他娃娃坚持下去会碰壁会失败，想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改变娃娃的心思意念。娃娃要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而娃娃偏不喜欢听这种倚老卖老的话，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有独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了，而父母所说呢不过是些过了时的陈词滥调，听起来十分的不入耳。就这样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隔阂越来越深，严重呢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破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事，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一类的家庭悲剧。我觉得如果父母与子女在生活中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这个原则，可能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就会容易不少了。所谓求大同，当然是指在做人的原则上必须有明确的要求，不能偷鸡摸狗，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法乱纪，但是在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上就不必针锋相对斤斤计较了。比方说，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穿牛仔裤，穿就穿吧，好好的裤子偏要在膝盖那点弄两个大洞洞，我想大部分做父母的看了心里会觉得很反感，不明白这种服装美在哪里，恐怕送个乞丐乞丐都不要。其实年轻的娃娃不过是追求新潮罢了，这种潮流一阵子就过去的了，不必太动肝火，为娃娃的不成熟而烦怒。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穿过当时流行的喇叭裤呢？父母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娃娃说说自己的观点，但不要令娃娃 不转船之中，不转停那种等等，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体会流行的东西是不是一定美。另外，从青壮年走向中老年的父母也要注意自身的观念和知识的更新，相信这方面若能查查跟长大的娃娃多谈谈，会从娃娃那点获益不少。像电脑的发展了，什么邮件了，国际互联网啊，这些知识娃娃懂得比父母可能还要多，不妨虚心听听娃娃咋个讲，既可以学到新的概念，又能跟娃娃感情上增加沟通，何乐而不为呢？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比各样都小的信心结采种子，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多佳还是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4:30-32，马可福音4:30-32，主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受在它的荫下。芥菜种子很小，但可以长成大树，高达5-6公尺，可供雀鸟栖息。圣经中主耶稣3次提到芥菜种的比喻，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3:31-32，马可福音4:30-32，和路加福音13:18-19。这些均为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今天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马可福音4:30-32，将信心比喻为芥菜种。我们来看看在此处比喻中，主耶稣借芥菜种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天国就像这一颗种子，本身是很小呢，但潜力极大，生长快速。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像是用大山这样来比喻信心，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却用微小的芥菜种来比喻信心。在我们中国西南偏远的地方，崇山峻岭的云贵山区，少数民族苗族中，基督教开花结果，而且繁茂昌盛。1987年，一位年轻的宣教士伯格里来到了这个地方，除了传教以外，他办学、 巴主苗族指的苗文努力的巴主他们由于1888年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在昭通这个地方传至了苗文，极大的促进了苗族历史文化传播与发展。在贵州石门坎创立了乌蒙山第一所苗族小学和第一所西医医院，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而且在1905年建立了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在他及宣教团队的努力下，基督教被传开了，苗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远远的超过西南的其他地方。石门坎呢，一度呢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西南苗族文化复兴地。而伯姆斯最后在九月患了伤寒病的病人时，感染了伤寒而死，死时仅仅51岁。他舍身救人的事迹啊，感动了那个地区的人。2005年，有34000名的基督徒聚集在贵州石门坎的地方，很多人啊都是徒步走了好几天的路程才到达这片不毛之地。途中呢要经过悬崖峭壁，晚上呢在空旷的地方席地而睡。更叫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是自发性的前往那地，为的是要庆祝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建堂100周年。原本在1905年建立的教堂已经破旧不堪，有很多的基督徒为此来捐款，新的教堂又建立起来。参加这一次庆典的基督徒啊，没得人见过伯格利，是他们的祖父曾经受到过伯姆斯的教导或是听过他的讲道，他们把伯姆斯的事迹代代相传，基督的教会也纷纷被建立起来。现今在云贵偏远的苗族地区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就是从起初的一间教会发展成今天的许多的教会，借着一位宣教士微小的信心结采种子，神的国扩展起来，就像大树一样成了当地人的一个见证。圣经马可福音4:30-32记载，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芥菜种子发芽、长穗、结粒都是出于自然，不靠人力。神的国只有神的全能可以赐给，人必须凭信心担待。当耶稣基督提到芥菜种时，总说他小。路加福音17:6记载，耶稣曾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杆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在这里主也是特别的树，它是许多种子中最小呢，但是啊，它长起来不但成了芥菜，还可以长成树，长出枝子来，甚至可以让飞鸟栖息。中国人对芥菜并不陌生，相信大家呢都吃过上汤芥菜胆这味小菜，和咸蛋芥菜汤一样的美味清凉汤。然而圣经中的芥菜种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芥菜种子，而是生长在中东一带的芥末树 Master Tree 亚硕树。圣经中芥菜是属灌木小乔植物，其种子呢直径约3毫米，种在田里啊，每年生长一次，长成大树啊，约有5-6公尺高，花序细长，叶桑 古丁三月追花絮，花绣常为绿色及花色，鸟类喜欢栖息其上，享受树荫及枯草的故事。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比喻，同时也说到了天国的扩展，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比喻，是可以让人看得见呢，正如芥菜树可以被人看得见一样。天国的开始倒是很小很小呢，当主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时，他主要是派遣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呢跟随他到处的去，有三年多的时间里在一起。当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十二门徒以外，还有一些门徒。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主复活以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啊，刚开始时只有120人，在耶路撒冷一个牢房中聚集，没得教会的建筑，并且呢是在一个对耶稣基督的门徒充满仇视、鄙夷的环境中展开呢。这群门徒中有胆怯呢，有些呢还没弄清楚发生了哪样事情。就算是后来啊，主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他们当中啊，仍然有人怀疑，仍然有人害怕，他们也不明白主给予他们的使命，也没有哪样蓝图去建立神的国，又怎样向当时期的罗马帝国400多万人来宣讲神的国呢？他们真的认不得咋个做，在人看来是没得办法去完成的使命，不要说是罗马帝国的人口了，就是要向耶路撒冷这犹太地的人传福音也相当的不容易啊。犹太人呢才刚刚看到这位自称是弥赛亚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咋个可能相信他就是救世主呢？而且呢，那些宗教领袖啊，仍然不时的向这群入乡的基督徒恐吓、打击、逼迫，甚至压制到生命。那时的信徒啊，有哪个敢说在40年内，神的福音要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呢？在罗马帝国的很多地方，都建立起基督的国度，但是啊，没得一个人敢说。他们根本也不能想象，不单是门徒没得办法想象神的国如何可以这样的扩张，就算是当时跟随耶稣的人都没得办法预料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可以这样的扩张。在那个时代啊，有人甚至觉得基督教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因为周遭的大环境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与建立。犹太人呢逼迫基督徒，罗马人啊也逼迫他们，宁禄王啊甚至诬告基督徒犯火烧罗马城，把大量的基督徒杀害的，有呢还被发进斗兽场跟狮子搏斗，直至惨死。是呢，他们那个时候没得那样物质的支持，没得据点，没得系统，没得教会建筑物，如何可以看到神的国壮大起来呢？如何使那些奴役自己的罗马人进入神国呢？如何使他们乐于接触外邦人传福音呢？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当芥菜种被种下后，就不能够完全的被清除了，它总会长出来呢。这是神国的一个特征。当神的国被建立起来，无论抵挡神的势力如何的肆虐，也没得办法使神的国消失的。神的国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在长起来。故此呢，不要小看神的话。出于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句句都要应验。也不要以为教会太弱小了，要知道神的国 就是由千千万万个教会组成呢，有大呢，有小呢，有人多，有人少呢，但都是神国的一部分。神的国也是在人的心中，天国在哪里？不单是教会的发展扩展，天国也是在人的心里。当神的道在山根发芽的时候，天国就在人的心中，它也就是天国的一份子。故此呢，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都会帮助天国的扩展，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帮助天国的扩展。听众朋友，让我们为有份于天国的建立而庆幸，而感到以此为荣。只要我们有信心，就算是像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也可以见到神国的扩展。哈利路亚。
圣经都是善宗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心呀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佳，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话题是阴间和地狱在哪点，阴间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呢？乐园和天堂在哪点，乐园和天堂有什么区别呢？好，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啊。按照圣经上的启示，阴间是指魔鬼的住处，以及所有还没有得救之人的灵魂被暂时囚禁的地方。圣经没有具体的启示得在哪点，但是多处的经文论到阴间的时候都用下阴间这个词。在约伯记26:5-6里也说，在大水或水处以下的阴魂长精，在上帝面前阴间显露。由此可见，阴间可能是在大地之下，或者是在地球之下。总之，这是上帝，也就是这位全能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为从古到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又没有信上帝的人所预备的暂时居住的一个地方。在那点就等着上帝审判之日的到来。你试想哈，这个宇宙之中中大，即使是圣经启示我们阴间在某个地方，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领悟。所以知道在哪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来信耶稣，免得将来要去到那种痛苦的地方。那么地狱呢？地狱是指将来上帝审判的大日到来的时候，所有名字必须记在生命册上的死人的灵体，也就是指那个时候死人复活之后的形体将要被丢进的火湖，也就是魔鬼将来所要受刑罚的地方。至于地狱在哪点，圣经也没有表明。就像我们以上所说呢， 宇宙之大，我们咋会能够晓得呢？重要的是赶紧来信耶稣，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被上帝写在生命册上，免得将来永永远远的受痛苦。那乐园又是什么呢？乐园是上帝为历史历代所有得救的人的灵魂所安排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全然安息喜乐的地方。就像当年主耶稣曾经对那个和他一起同钉十字架而相信的那强盗说，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在路加福音的23:43。乐园在哪点呢？就是从阴间你抬起头就可以瞧得见的相当远那个地方。就像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6:23那点说呢，得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说不当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这个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26。由此可见，乐园和阴间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乐园的位置是高于阴间的，而且乐园是充满了喜乐和安息的地方。那么什么是天堂呢？天堂是指将来上帝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所有新约旧约时代呢得救的人所要去到的地方，是永远享受上帝和主耶稣同在的地方，是无比喜乐平安的地方。并且按照圣经的启示，这就是将来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以后的新耶路撒冷啊。听了这么多，如果你还不信耶稣，赶紧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我们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祝福你，我是陆家，我们下一次呢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